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近日，澳洲的某家求职辅导机构因服务问题陷入了一些争议，这引发了有关市面上所谓的各种职场教练可靠性的讨论。有人说，花高价购买了服务，但没有任何实际作用。但是难道所有的求职机构都不可信吗？我采访到了一位曾在中国参加过相关机构的同学，让我们来听听他的体验是怎样的。应嘉宾要求，本次采访使用匿名形式。可以了解一下这些机构都给您提供了什么样子的服务吗？
提供了可以在国内一些大企业，然后还有一些国央企机构有一定的内推名额，然后他会给我提供那个内推码，然后还会给我提供面试辅导。
然后您刚才有说到一些内推码呀，还有一些什么相关的资料，这些东西在我的印象里好像看到有一些网友说好像帮助并没有特别大，好像在网上就可以查到，您觉得是怎么样的呢？
确实，因为我看小红书里面它有底下评论，就有一些公司内部的一些员工可以给我们提供内推码，然后机构给我们提供内推码呢，其实用处确实也不是很大，因为该挂的简历还是会挂，然后顶多就是他那边可能会更快的给我推进就是查阅简历的这样一个进度。但其实我觉得帮助并不是很大。
听起来这些机构的服务都还是比较全面的嘛，所以我想方便了解一下具体的费用吗？
我报的那个费用大概是29800人民币。
那您会觉得这个花费物有所值吗？还是？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的那个课程它一共包含了10节一对一的面试课辅导课，然后我都没有用完，但是我觉得也是会有帮助的吧，因为他那边老师他会不断的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然后也会不断的鼓励你。
有跟身边其他没有报过或者一起报过这种辅导机构的朋友交流过吗？就是觉得总体下来对您的帮助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其实他给我提供的帮助其实也是心理上的安慰吧，实际应用上的帮助并不是很大。
能不能方便问一下您目前的求职进展怎么样呢？
目前我有几个在流程中。
这些正在走流程的公司是您通过这些求职辅导机构找到的呢，还是通过自己找到的？
这些公司的话，就是他会给我提供哪些公司已经开了那个网申通道，然后我去公司的官网上我自己去投递的，他只是给我一个时间点而已。
那就是在您看来，您目前就是这次招聘季的进展还顺利吗？
我觉得还挺顺利的，因为基本上我投递的公司他简历都能给我通过，然后一面的话也基本上都能通过吧。
那如果现在这个情况还比较顺利的话，您会觉得是您自身的能力比较优秀呢，还是说这个求职机构真的给您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才能让您目前情况非常的乐观？
我觉得还是靠自己的努力比较多一点，因为求职机构他老师其实辅导的东西并没有在面试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他只是教你一些应试技巧，然后包括让你放平心态啊，然后去面对每次的面试。
此外， RESPARK 品牌创始人兼职场导师 David 徐表示，由于缺乏统一的权威认证途径，求职辅导行业内部的服务水平参差不齐，而对于身在澳洲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如何在求职过程中识别风险，又怎样才能在毕业季中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呢？来听听他的分享。
我觉得其实每个行业都有靠谱的，也有不靠谱的，所以不能说这个一竿子把所有的人都打死。其实我也见过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这个从业人员，但的确是会有影响，因为整个行业我觉得职业辅导、职业培训这一块，其实因为它的门槛不是很高，因为每一个人，其实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企业有工作，在澳洲找到过工作，他就可以说，哎，我是职业教练或怎么样，然后就可以开始来做这样一件事儿。 整个行业也没有特别的说一些认证或那些证书来证明说，哎，你有这样一个资质，所以的确是会有这样一个参差不齐的一个状态。而且我自己的感受哈，那个事情之后就有很多一些客户交流哈，他们就会特别的提防，因为会觉得说啊，他们甚至有很多人已经吃过亏。我记得昨天还不是前天有一个客户就在跟我说，他说他之前付了2000块钱给一个机构，名字我就不说了，那个机构就是给他改了个简历，然后给了他一些内容就没了，然后他就觉得啥工作也找不到。其实我觉得，从一个如果从筛选的角度来说，有几个角度是需要考虑的。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从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求职或者说职业教练这个行业，它的核心是人，而不是企业。就是你一定要了解说，哎，这个给你做教练或给你辅导的那个人是谁？就大家不要被那些机构所迷惑，因为那个人是最关键的。那最简单的话，如果你去，就你要去做那个人的尽职调查。比如说，你要去了解这个人的个人的经历，对吧？你说，我可不可以看一下这个人的 LinkedIn 的 profile，看一下他的过往的履历，他是否在澳洲有没有找过工作，有没有跳过槽，他是不是去过大公司或小公司，或者你想去的公司，就这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至少他自身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background，或者说有一个相关的经验，因为不然的话，就我有遇到很多的一些教练，他自己可能都没有跳过槽，然后他在帮别人跳槽。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去问的是说，哎，他有没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因为很多人可能自身发展很好，但他不见得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 coach。他自己肯搞了定，但是不一定能够帮助他的学员能够找到工作。所以，那很多时候你可以说，哎，能不能提供一些，比如说微信的截屏啊，一些包括你可以，如果他有公司，你可以去他的 Google Review 去看一下别人的那些评论。然后还有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去最好哈去找一些他之前辅导过的学长学姐或朋友去咨询一下，因为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他们给的反馈是最有效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就是如果你说我不认识任何人，我身边也没有人去做过这样的事儿，那你可以去一些 social media 去搜一些，比如说吐槽啊、避雷啊，就这些关键词哈，其实很多有一些问题的公司，其实在那些 social media 上已经早已经有了，只是大家不知道，或者说没有关注，大家不知道。但我在这个行业内，其实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信息，所以这也是给到大家一个小的方式，可以去 check，避免自己去踩雷。那第二个呢，就是 career coach，它的核心还是 coaching。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想，就 coaching 是什么？coaching 是一个赋能的过程。其实我包括我一直很 believe，就是大家找一个教练的核心是要授人以鱼，而不是授人以渔。换句话说，你比如说有的，比如说他说，哎，给你付钱给你一份工作，付钱给你一份实习。那其实大家去想一想，说为什么这些企业愿意做这件事？他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你什么都不会干，他说就收你一笔钱，然后给你一个东西，这些东西真的值得吗？你是可以写在简历里面，但是你能过得了试用期吗？然后第二个是，如果你就算你进了这份公司，你下一次要跳槽或者你要换工作，你如果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你其实还是找不到的，你还得再找教练。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去明白说，我要做这件事儿，我要找的是一个 coach，不是一个去买一份工作，这样也会规避掉很多的一些雷。所以我觉得这些内容综合了去考察，那基本上你就不太会走偏。
然后您刚才有提到，就是留学生在澳洲其实找到一份工作是很难的。那么我想知道，您做求职辅导机构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了，以您的了解，留学生在澳洲求职要面对的挑战都有哪些呢？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最大的挑战其实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 mindset，就是我们的认知。我们会有很多自我的内心阻碍，比如说很多人说，哎呀，我找不到工作，我没有 PR，因为我英语不好，然后甚至哎，就是很多人说，哎，我没有澳洲的实习经历。但你要想，就是对于所有的大学毕业生，基本上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中国的留学生在澳洲是能够找到很好的工作的，所以这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自己会给自己很多的限制。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 是因为有很多人会有后路，就很多人会说，哎，我国内父母可以帮我搞定一份工作。所以当我们有很多后路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会破釜沉舟的往前冲。说实话，就是第一份工作是很难，就包括我们辅导的很多的同学，这个过程绝对不轻松， 绝对是，就是我们这边会很努力，他也需要很努力才能够有这样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如果你有很多的后路，你会觉得，哎呀，我反正在我回到回国，我基本上就能够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我不需要什么努力，我甚至都不用投简历。那在你再让他去在澳洲很努力的去找工作，他是很容易放弃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有很多的留学生到最后就回去了，因为国内可能诱惑很大。但事实是，就像这几年，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同学其实从国内过做了几年又回来，因为国内现在很卷，而且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因素在里面。所以，那你如果说到最后又要回来，那你何必在那个之前能够有那些签证，能够让你3年的工签，不努努力去找到一份工作？这样的话，你的人生可能会完全不一样的路径。
我们知道您是一个给学生提供帮助的人，那么您觉得作为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留学生，应该如何才能在现在这个比较内卷的环境中找到一份工作呢？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我觉得努力是很重要的，就你肯定要努力，对吧？如果你就抱着我就躺平的心态，或者说我就出钱给我搞定工作的心态，那可能不适合做我的客户。当然，你不代表你找不到工作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就还是需要一些正确的方法。因为找工作是有套路的，我看到有很多人，就是我们很多人是处于那种叫做战术上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懒惰，他就是拼命找工作，拼命投，然后可能半年过去了，投了上千份简历，但是没有一个回应。那这个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其实的 view 一直是说，找工作这件事千万不要打持久战，一旦你的找工作这件事儿拖个半年一年，不单单是你浪费了时间，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态会垮。我有很多的客户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抑郁了，他开始自我怀疑，他觉得我真的找到工作吗？那个是特别糟糕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努力，另外一个是要有正确的方向和策略，然后这样相结合，其实找工作真的不是特别难。所以，澳洲整体来说，跟国内那个卷法相比，其实还是好很多的。
您刚才有提到，就是有很多的留学生，他在最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就会把自己框在一个架子里面，就是因为语言、文化、身份上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可能就会自己觉得自己不行。所以的话，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说，留学生他应该如何在澳洲的职场里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因为竞争力它不是一个某一项能力，而是一个综合性的能力，包括了比如说，你的专业技能，包括了你的 communication skill，包括你的 networking skill，包括negotiation，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skill set 所组成的一个核心竞争力。那我觉得可能可以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去多参加一些活动，把自己抛到这个 market 里面。然后去主动的去向外去寻求帮助，当你发现有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再自己闷着头死磕，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就是你当你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那个时候你加倍努力的去跑才有意义，不然的话，你跑的方向是错的，你跑得越快，你走得越远。
我们知道很多留学生在学校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很多的工作经验，在刚刚进入职场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 shock。就是说，我在学校里学的这些东西，好像是跟我在工作里的东西并不是特别的相关。大学生来说，您会有什么建议来帮助他们把学校里学到的东西给 transfer 到工作岗位上呢？
首先，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哈，就是学校学的东西大概率是跟企业真正做的关联性不会超过50%。就是大部分一方面是它的技术相对会比较 out of date，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不一定落地。因为就学校教的东西，其实现在我发现大部分的大学所教的东西，其实跟企业用的真的是有很多差别。那对于我们在校的学生来说，其实一个很好的方式，就如果有可能的话，尽早开始找实习，就是尽早的让自己投身到职场，哪怕是免费的去做实习。那对于你来说，其实意义是非常大的，不单单是说你只是简历上加一笔而已，而是你真正的认知上，你的眼界，你该知道我该往哪个方向走。其实越早知道越好。我觉得从个人来说，尽可能让自己投身到这样一个因为 end of the day，你哪怕学4年也好，学8年也好，最终还是要找工作的。所以你如果更早的知道这个 market 需要什么样的人，那你可以更好的为此而做准备。